啊，他的这个心量包含了包容一个国家。如果有更大心量的，能够包容世界，包容这个地球，起心动念不仅是想到我国家的人民，我要想到全世界的人民。怎么样能够叫全世界的人民都能过到好的生活？那这个人是世界领袖，他心量大了，比不上菩萨。啊，菩萨起心动念，他想到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人没有能比得上啊！啊，菩萨那个心量，普度众生呢，要度三千大千世界，九法界众生呢，还是比不上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的心量是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确确实实有不少化身菩萨了，也是这个心量。那普贤菩萨还比他殊胜，殊胜在哪里呢？我们在华严经上才看到，普贤菩萨包含微尘里面的世界。啊，这是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的，其他经上没讲到。每一个微尘里面都有世界，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的，没有两样的。谁能进去呢？普贤菩萨能进去。就普贤菩萨的心量啊，他是能如能度重重无尽的世界。微尘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还有世界，所以世界重重无尽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佛给我们说，自性法而如是啊。真心、本性，它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理由的啊，就是这样，就好像。这个性德，我们常常讲啊，性能、性德啊，性的能永远不失，它就是这样；性的德也就是这样。啊，性的能是什么呢？中峰禅师在此地讲的领知心啊，性的能领知啊。就是见闻觉知，为什么他会见闻觉知？他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本能。我们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细胞都有见闻觉知，这个现在用科学的方法可以能够探测到啊。心的德是什么呢？就大乘经上常讲的智慧、能力、德能、相好，这是心德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能力啊，无所不能啊，无量的相好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身有无量好，相相有无量好。这个是性的德。啊，那么另外也有个说法，常乐我净，这也是自性本具的德。啊，这是性德。这是一切众生，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啊，那么佛菩萨的教诲没有别的，就是叫我们恢复自己的本能、本德， 啊，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此而已啊。到你自己完全恢复了，佛跟你讲的时候，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佛菩萨对你并没有什么贡献，你自修自己证得啊。佛菩萨只给你做个介绍人，正上缘而已，平等法了。佛菩萨没有鞠躬啊，哎呀，我教你的，我对你有没有？没有啊。佛菩萨教我们感恩啊，感恩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恩啊，啊，叫我们感父母的恩，感师长的恩，感一切众生的恩，啊，那个心量多了啊。所以回向是把心量脱开，心量脱开你才能恢复自信啊。心量小了不行啊，不能变心。所以第八，常随佛学，这是回向菩提啊。我们这是所寻求的，我们的目标啊。我所学的，我所修的，我所行的啊，为谁呢？为菩提。为菩提是在家呢，我们把它落实到四相上，大家好懂。为正法久住啊，佛陀的教育是智慧的教育，菩提是觉悟，是大智大觉的教育。我希望这个教学在这个世间常住，永远不断的 啊，就是前面讲的请佛住世啊。啊，那么请佛住世一定要常随佛学，那佛就住世了，那这两个可以连起来了啊。我们要不随顺这个佛这个学，不向佛学呢，佛就不会住世了啊。我们请转法轮请佛住世，那个最重要的条件要常随佛学啊。我喜欢这个教育，我爱好这个教育啊，我学习这个教育，他就不是，他就不会学离我们啊。第二呢，恒顺众生啊，诸位要看着这个顺，不但要顺，恒顺啊，永远随顺众生你才能够帮助众生。你好意去帮他，但是你不顺他，他反抗你，他不接受你，那你就没法子啊。所以你看看诸佛菩萨要度众生，他顺众生。你们看到《普门品》里面讲的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很顺呐。啊，他欢喜佛，观音菩萨就现佛身啊，他听这个众生就欢喜了，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完全顺众生呢，不是随顺自己啊。你随顺自己是度不了众生的啊，再好的心，再好的意思，众生不接受。所以你要懂得顺众生啊，尤其是恒顺众生难啊。啊，我们今天在外面讲帮助别人，人家不接受，什么原因呢？ 我们没有随顺他，我们完全顺自己意思，顺自己意思人家就排斥了，行不通了。那么这个人喜欢基督，喜欢耶稣，观世音菩萨就变成基督，就变成耶稣，那他也欢喜了。啊，我去年好像是11月到日本访问，啊，在日本讲经，啊，跟这个中村康隆老和尚见面。这个老和尚90多岁了，是日本的国宝啊！啊，在日本佛教界里头非常有声望，有地位。啊，我们见面的时候没有想到，他给我说了一句话。当时在座的是日本的法师们，都感觉到非常惊讶。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个跟我们想的，跟我们平常所说的完全相同啊！这个老和尚很了不起啊！啊，旁边日本的这些法师告诉我，他说老和尚这个话从来没说过。这法师，今天你来的时候，他跟你讲，他以前从来没说过。给我很大的鼓励啊！啊，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接触不同的宗教，做这个多元文化团结的工作。啊，老和尚说这个话对我就支持啊！啊，舍在家年岁太大了，90多岁了，啊，头脑非常清楚，啊，但现在也坐轮椅。身体这个是行动不太方便，啊，头脑清楚，啊，说话也很清楚，啊，见面非常欢喜，啊，这真有智慧，啊，真清楚啊，很顺利。那么这个说法，法没有定法可说，众生喜欢什么法给他说什么法，无有定法可说，诸佛菩萨也没有一定的形象身相，完全是恒顺众生。楞严经上所说，随众生心应俗之量，啊，楞严经上这两句话就是这个一般大乘法里头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该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啊，这个应呢都是应众生，众生有感吗？佛菩萨就有应吗？啊，现在身相是身应，为他说法是说应，都要应众生呐，众生是机呀，应机说法了，应机现身呐。所有一切没有一样不应机，这叫恒顺众生啊。那么你了解这一个大道理啊，大的原则、大的方针，那么你就晓得了。今天这个世界。走向了科学技术啊，科技里面现在这是最普遍啊，大众最熟悉最普遍的是传媒啊，广播电视啊，现在这是网际网络啊。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你要恒顺众生，那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我们要把讲经 不能在讲台上讲了，讲堂上讲不行了，啊，我们今天在摄影棚讲，啊，同时我们的这个画面音声，啊，从网际网络里面向全世界播放了，依照我们的网址，他就收到了。这就是恒顺众生啊，这个就是应机说法啊。现在是这种感，那我们就这种应啊，有感就有应，感应道交啊。啊，你今天要不要建一个什么很大的道场呢？不需要。今天弘法的道场，祖师大德就是祖师大德，啊，我们对他没话说，啊，我们净土宗最近的祖师印光大师，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道场不要当啊，他不主张建大道场小道场啊，大家在一块共修的人不要多，注重以20个人为原则，不要超过20个人。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为什么呢？符合于现代社会状况，佛化缘20个人生活容易维持，道场太大了，注重太多了，你生活来源从哪来？你一定要去做法会啊，要去做许许多多啊，这是招来啊，现在好像观光旅游，那你的道业完全毁掉了，你清净心得不到。所以他讲不化缘，不做会，不做一切法会，不收徒弟，不传戒啊，不讲经专门念佛，平常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20个人在一起共修，个个会有成就。这种开始都了不起啊！啊，真是教诲呀！啊，当然，来道场修行的人都懂得佛法，所以不必讲经的啊。讲经到哪里讲呢？讲经在电视里面讲，在网络里面讲啊，大家对于经教都懂得了，哎呀，我们找个地方修行很简单，20个人聚集，找个小房子就行了，哎，你就能成功了啊。一定要把外缘断绝，如果这个道场搞成观光旅游的道场呢，那就不是修行道场啊，这个里头不可能有成就。要懂这个道理啊，祖师讲的话没话说啊，啊，所以讲经说法了，在电视啊，把这个讲经说法送到每一个人家庭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科学的技术的发展，我相信5年之后，网络啊会取代电视啊。为什么呢？我去年在日本看到的手机啊，这个手提电话手机啊，可以接通网络啊，那个小画面里面呢，可以能够收听网络。 那我相信五年之后，这个网络的频道再加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用手机就能收到。在我想象当中，那个手机荧幕会做大一点，你会看得很清楚，音声画面都看得清楚。换一句话说，就等于一个小型的这个电视电视机一样，可以随身带的，把佛法送到你的手掌心啊。现在这个大那么大的电视你摆在家里，把佛法送到你家里，再过几年呢，更进一步的是把这个佛法了讲经说法的画面音声送到你手掌心，无论你在哪个地方，随便什么时候想听，你通通能听得到。真听懂了，听明白了，觉悟了，想修行了，找一个小道场，二十个人的这个小道场，哎呀，你真成就了。这是祖师教导我们的。所以这都叫恒顺众生，这都叫应机说法。所以今天大的这些道场是在讲是观光旅游，为国家带来收入，这是服务业，同时呢能够发挥一个效果，那叫机会教育，从观光旅游这个机会的时候，把佛法介绍给这些游客，让游客懂得了，他可以在电视可以在手掌心里面呢，去听闻佛法，这是应现代众生之机呀，恒顺现代的众生我们要懂得。你不懂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了。最后一条，普皆回向，这个是回向实际，什么叫实际呢？就是回向本性，一切从本性生，最后还回归到本性，本性也叫自性，真如。实际还是回归的，从这里生还回归到这，我们一般讲呢回归大自然，这是一般世间人所讲的，佛法讲的回归实际，回归真理，回归真如那怎么回归呢？就是念念行行都与真如相应，那这个你就懂，这叫切理。前面这个十愿呢，前面九条是契机，这一条是切理，决定不能违背实际离体，化身菩萨能做到。化身菩萨之外，像声闻缘觉全教菩萨只能做到相似，我们凡夫对这一条就茫然了，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普皆回向，你不懂得它什么意思我今天跟诸位说出来你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你要很清楚呢，那是量你自己修行的功夫就是切记切理。前面讲切记，这一条讲切理，那我们这个理依靠什么呢？简简单单说了，我们没有证得真如之理，依经教，我们起心动念一切作为 跟经教相应，不违背经典这个教诲，那就是普贤回向啊。与经典教诲相违背，那你这条就没有了啊。你说法切机不切机，这一段呢我们就讲到这里。